群像基督。那么今天呢、啊，这一篇的信息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最关键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会卡在一个关卡。这个关卡是什么？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所听到的福音告诉我，只要信就好，我不是因为有好行为神才接受我，不是我改变了，我变得越来越好，表现已经差强人意，我的行为已经跨过及格的红线了，所以神让我得到救恩，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不是的。按照以弗所书二章八节的教导，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他说我们得到救恩完全是神的怜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是什么样子，神就按照我那个本相接受我，即使是很奸诈狡猾坏事做尽的人，神也照样。因为人的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为你、为世界上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因为罪所需要接受的刑罚，他为我们死的代价，使我们的罪被赦免，所以我得救了，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我就一直停留在我是基督徒这个地步很久。星期天做基督徒，带着太太小孩来到教会，参加主日敬拜、主日学，参加教会的侍奉，然后回家做自己。记得有一次在《生命季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为什么长不大”，一位混混基督徒的反面见证。那是在2003年9月第27期的《生命季刊》。那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觉得作者实在写得太好了，因为他这篇文章写出许多人心里的感受，也一直想要开口问却不知道怎么说的那个疑惑。他作者这样说，他说基督徒之间啊常常开玩笑，他说我从来不期待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大的赏赐，只要能进天堂里面有个小板凳靠着墙角坐就好。那另一个基督徒说，你太贪心了，我只要在天堂里面啊随便有个地方蹲着就好。作者说啊，这就是一副混混基督徒的主意。不过让我们来想一想，在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在神的家真的像是你所想的那样随便有个地方蹲着就好吗？是这样吗？第二个问题是神会怎么想，人怎么想不重要，神怎么想才重要，对不对？所以神怎么想，神对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期待？请你想一想，神对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期待？神会不会无限度的容许他的子民长期的不成长，一直做一个吃奶的属灵婴儿？我要请你问你自己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来学习，到底基督徒属灵成长的关口是什么？为什么许多人来到这个关口就卡住了过不去？我认为啊，基督徒属灵成长的关口就是卡在我是基督徒，然后就停住了。说真的，有多少人会认真思想我像不像基督徒？你像不像基督徒？多少人认真思想？有想过吗？而且是很在意自己是不是真的像基督徒这件事情。或者甚至有人认为我已经得救了，像不像基督徒不是很重要。像基督的意思，像基督就是像一位像基督。那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要这直接跳到四章十七节，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前面说你们应当像基督徒的样子，后面的经文说你们不要再像没有信主的人。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你们虽然蒙召信主，可是你们还是像没有信主的人。保罗说，你们蒙召的人是基督徒，但是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行事。”这句话怎么解释？代表什么意思？不像基督徒，是否就否定了我是基督徒的身份？请问。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啊，我们坐在这里，很多人从中国、台湾、香港、东南亚，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定居落户，我们拿到美国籍，在身份上是美国公民，那像不像美国人？我们说英文的腔调，我们说的英文的词。用的文法，我们吃的饮食，我们都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我们的习惯，我们来往的朋友，我们思想的方式，像不像一位本地的美国人？不管你多么努力学习改变，你都没有办法跟本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是即使你不像美国人，是不是就否定了你是美国公民身份？不会。所以我们把这个想法带到我们的信仰里面，自从我们蒙召信主以后，我们的地位已经确定了，神已经接纳我们，我们不再是神眼中的罪人，我们的罪已经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被除去被赦免了，我的身份已经确定了，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看你是圣洁的子民，不是从你所做的事情来看你是圣洁，他是从主耶稣舍己流血的身上看我们是圣洁，所以是与不是是认定的问题。在这一点，希望每一位信徒能够非常的确定，没有怀疑，不会动摇。但是像与不像基督徒，则是观察的问题。我们行事为人像不像基督徒，就是有没有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有基督生命的样子，像基督徒就是效法基督。那这是不是你一生信主得救以后一生追求的目标？有姐妹，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我是基督徒，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像基督徒，但是是基督徒却不像基督徒。是过去2000年来一直在谈论的事情。以弗所书是我们信仰里非常宝贵的一卷书信。保罗在这卷书信的头三章1到3章，把基督的救恩讲得非常清楚。他讲完了头三章教义方面的教导，接着在后面3章4到6章开始主题转向一个，因此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当像什么样子，在生活中哪些事哪些个性不应该有，同时也指出来我们有哪些品德应该有，哪些事情应当要做。所以在这件书信里面包含了基督教的教义和实际生活的两个层面。所以当保罗很郑重地说，他说我在基督里很诚恳的、实在的、肯定的劝告所有信耶稣的人，他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像没有信主的一样。然后下面3节的经文4章17到19节，保罗就开始描述一个不像基督徒的人是什么样子。他说这样的人是存虚妄的心行事。那我请问你，什么是虚妄的心？虚妄的心，虚妄的意思就是没有目标。那用比喻来说，好像一个人坐上出租车，坐上车子以后告诉司机往前开就好，就往前开，没有告诉他一个目的地，车子一直往前开，钱用掉了，时间也用掉了，但是这个车子，这辆车没有目标，最后不知道停在这里。有这样坐车的吗？我想是没有。有这样过生活的吗？我想是有。所以呢，今天我们来想，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就是照着这句话说的， 十八节说，他们心地昏灭，他们无知，心里刚硬。这个意思就是人的心昏暗，他失去了分辨的能力，他渐渐的被周围的环境、社会风气包围，因此就放纵享受，顺着情欲，顺着那个情欲的牵引。他说贪行种种的误会，这个意思就是随时准备好了要过得纵情声色。他的心麻痹，他不但是麻痹，而且是保罗说的刚硬。你知道刚硬这个词什么意思？刚硬就是指一块很硬的石头。那如果刚硬这个字用在病理学上呢，它就是指生长在关节之间的痛风石。你关节长了一个痛风石，就影响你关节的活动能力，你就失去了知觉。所以保罗用这个字来描写一个人的心，说逐渐的变成好像石头一样的刚硬，完全失去了知觉。这样的人，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断开来，没有连接。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罪的可怕是由于它的硬化作用。我们知道罪的过程是由小到大，从不在乎到变成很严重。人不是马上成为大罪人的，他起初认为小罪没关系啊。做的时候心里面也是像小鹿乱跳那样的紧张啊，但是犯罪以后他还是有一种自责跟后悔。可是当他尝到罪中之乐以后，他会继续的犯罪，到达一个程度他会丧失一切的感觉知觉，他会做最羞耻的事，也没有感觉，他的良心已经完全硬化。有一个小孩到书店里面去偷书，第一次偷的时候心情非常的紧张，心跳加快，偷出成功的跑。第二次、第三次，就变成很自然、不当一回，他的心硬化，良心失去。所以，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那个年代，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希腊人的教会社会里面，他们就是过着这种追求酒色欢乐的生活。那个地方有许多的神庙，庙里有很多的庙祭。所以呢，他们就到神庙去跟庙祭发生性关系，他认为这样就是要从这个神庙那个神得到祝福。所以在这个外邦人的世界，保罗看见三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看见人心的刚硬，不知道自己在罪里面；他看见人受罪的控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知廉耻；他看见人受欲望的摆布，只求自己的满足，不顾一切损害别人的利益，摧毁别人的生命。保罗看见的人就是那些蒙召信主的人。所以让我们来想一想，每一个人的外在是什么？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东西。如果我们信主的人还是一样有这种混乱的心环境，我们过着重情声色饮酒作乐，一个已经被神蒙召的人，他有了新生命，就应该有新的生活方式。有 new life 就要有 new lifestyle。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重新做人，我把它改成重生做人。既然得救重生，有一个新的开始，有新的生命，为什么没有新的生活方式？有 new life 为什么没有？所以当保罗说完这个忠告以后，他就指出一个方向，一个可行的方法。在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他说，但是你们学了基督却不会是这样的，你们学了基督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真的听了他的道，听进去了，我们领了他的教，存在心里了，我们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会不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把圣经在基督里面被教导，因此真理在基督里，所以真理里面在人心。一个人的心被改变，他里面有真理，他行事为人必然就走在真理的轨道上。火车一定是走在轨道里面，走到轨道外面就是出轨，火车走不动也容易翻车。那我们做人也是一样，要走在神基督的轨道，不然就会脱离啊，这样子我们就会脱离那些不 下自己的旧人，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意志力说我要改掉那些已经定型的旧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我们完全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神想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先站在新生命里程的第一步，就好像把我们放在跑马拉松赛跑的起跑点，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靠着圣灵，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认真学习基督的道，把神的话藏在里面，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走，朝着一个方向，对着一个目标跑，这个目标就是越来越像基督。神给你一条人生的正道走，走在这条路上的是我自己，圣灵陪着你走，努力的走，走得对，走得稳，是我们当中的责任。在圣经里面，常常用两种图像来描述基督徒生命的成长。那一幅图像呢，是如同一棵树的生长；另外一幅图像呢，好像房屋的建造。一栋经得起风吹雨打的房屋，就好像建造在稳固的地基上，必须建造在稳固的地基上。那如果你把这栋房屋建造在沙土上，那不稳固的房屋顶不起大风大浪。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样做才是把房屋建在稳固的地基上？要怎么做？主耶稣说：“听了就去行的，就是把房屋建在稳固的磐石上。”那另外一幅图画是一棵树的成长，这棵树的根要向下生长，要往有水的地方生长，因此这棵树才有足够的水分和养分，才会长出清脆的叶子，结出美味可口的果实。那请问这棵树需要的水分和养分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话。神的话是使这棵树成长结果所需要的养分。人心里有神的话，昼夜思想，让神的话融入你整个人的思想体系，又成为你生命的养分，自然就会结出好果子。人的心充满什么，口里说的就是什么。在从一个人的说话行为，你可以去观察，你可以知道他心里充满什么，从他的外在表情向你有显现。人外在生活就是他内在生命的表现。从观察一个人，你就知道他像不像基督。所以如果你要跨越从我是基督徒到我像基督徒这个观察，你每天要确实的操练，天天读圣经，要默想基督徒，直到你能够领受基督徒的意思，你的心思意念才会逐渐感官于心。所以当保罗说完了对基督徒的忠告以后，他接着在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他就说到了我们在实际生活层面有哪些不要做，哪些应该要做的事情。其中注意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讲到五种人的罪，五种人心里常有的想法和行为。第一种是说谎，第二种是愤怒，第三是偷窃，第四是污秽的言语，第五是苦毒。好，那我现在说一个比喻性的例子。两个星期前有人送我一盒无花果，刚从树上摘下来，很新鲜，很甜，很好吃。我把这盒无花果就放在饭桌上，我没有放在冰箱哦。两周以后你到我家里来看我，我拿出这一盒无花果请你吃。你一看，这盒无花果已经腐烂了，上面长霉，也长虫，还散发出一股酸臭的怪味，你吃不吃啊？啊，你具体还是接受？你看到我这种待客之道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想？我用这样的东西请你有什么感想？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坏的意思就是腐烂，腐烂这个字放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就是污秽。所以他说，说污秽的话，就是呢，跟你吃腐烂的无花果一样。箴言说好，一句话说的可以，就如金苹果放在一个男子相宜的地上。那如果一句话说的不可以，一句污秽的话听在耳里进入心里，就好像把烂无花果塞进你嘴里，吐又吐不出来。” 们也是用苦毒对苦毒，用愤怒对愤怒，用倚天剑对屠龙刀。那我们用愚妄的话回答，两个人都承认。希望不是这样。我们学的功课是什么？不要造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恐怕你比他愚昧。这保罗讲到了这五种人的罪，五种我们不应该有想法、看法、说说法、愤怒、偷窃、污秽的言语。那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讲到第三个地方。外在的生活是内在生命的表现，从一个人外在的生活现象里开始去追溯回去看内心里面问题的根源，观察你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这五种罪的因素。第一种，为什么说谎？为什么说谎？如果说谎是为了掩饰真相，那为什么我怕别人知道真相？因为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不真实话，说对自己有利。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内外一致，有 integrity， 不管在明处在暗处，我们都展现有诚实正直的品格和言行。四章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基督。请注意在这里这句话，他说说实话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彼此都是家人之间要诚实以待。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魔鬼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要特别注意，这里说到一个情况，弃绝谎言是我们基督徒向基督徒最重要的特征的表现。第二，为什么会愤怒？你为什么会愤怒？愤怒这个情绪被挑动，因为你遇到他你所不喜悦的事情，他情绪被挑动，听到不喜欢听的话，有不同的意见，看见不同做法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被阻挡了，因此这些让他不喜悦不喜欢的事情发生，心中就开始有不满不高兴的情绪。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小火球在心里面出现，这时候魔鬼的工作就开始了，他就拿着扇子在旁边扇火，然后随时加点木材啊，加点油进去，让你的怒火越烧越旺。所以我们要这里要特别注意，说谎跟生气都是在被魔鬼利用，会让人越陷越深，向下沉沦。第三点，为什么会偷窃？因为人里面的贪心，希望不劳而获，就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人里面的贪心很可怕，你会贪什么？你会贪钱财，你会贪情欲。因为贪权柄，因为贪好名声，贪心就是不能知足。所以贪心的人里面那个私欲被勾引出来，就行各种败坏的事情。所以四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制止偷窃呢？他说你要勤劳做工，要勤劳做工。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就要做工，亲手做正当的事情，就可以止住那个偷窃的事情。第四，为什么会收污秽？人的口跟心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心里面常常想着某某人的不好，那我保证你想久了你嘴巴就说出来，脱口而出不好听的话就出来，我心里充满什么就说出来。所以四章二十九节他告诉我们，污秽的话、坏话不要说，我们要随时说的话是让人家造就人是得益处。我们想一想，我们信主的这个经文说有圣灵在我们的做印记，他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可是我们一天到晚要说一些不叫人得益处的话，那有什么可能？这圣灵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有一个目的，叫人得益处。不要忘记这一点。第五，为什么我们心中有苦毒进来？苦毒是什么？苦毒是用毒药。苦毒就是对别人有敌意的毒药，心里的苦毒就好像心中毒了，然后这些毒性就逐渐的扩展开来，往心的深处扎根，苦毒就生出愤怒，愤怒累积多了就向外爆炸，就发生争吵，就用恶毒的话或肢体语言呢来产生这个暴力。所以当你听完了这五种人的罪，有坏的想法行为，你可以想象吗？是基督徒却不像基督徒的样子吗？你可以想象 样子，也想明白这么高深的道理，你省省吧。他就转身过去就不理他。这位武士哈，就被他不屑的态度气得火冒三丈，拔起刀来就准备要砍他的时候，这位修道士转过来对着他说：“这里就是地狱。”啊，这位武士就恍然大悟啊，他谦卑的反省道歉，然后修道士指他的脸说：“这就是天堂。”这个故事的题目叫做“心是本身的方向”，心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天堂，也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地狱。所以正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目标是有什么帮助。”那么弟兄姐妹，我用什么来保守我的心？那我们今天来谈这个主题：学向基督。盼望我们从这个信心，我们真实的愿意让神来改变我的心，让神的话来保守我的心。我们真的非常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停留在我是基督徒，而是要我们像基督徒。在创世纪第一章，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然而因为人的犯罪，已经失去了神原先造人的形象。今天借着主耶稣的救恩，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形象，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提议时，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这形象就是我们要行在真理的义和圣洁当中。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你才能明白你这一生奔跑的方向和目标，就是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能像基督的生命。因为这是神造我们，神是我们的恩主。那我们学像基督，我们就要记得，我们要天天读圣经，听主的道，在基督里被教导。神的话藏在你的里面，保守你的心，你的你里面有真理，主就在你的里面。跟神有连接的人，他就有永恒的生命；跟神没有连接的人，他就没有生命。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十二位弟兄姐妹决志信耶稣，受洗得入主的名下，我们一起都为他很高兴，应该很多。感谢赞美主，赐给信他的人这一生最美。希望你们明白，希望你们明白，每一位是基督徒只是起点，立志向基督徒才是一生的目标。要一起祷告，恩主，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借着这篇信息，我们很清楚的明白我们一生的方向，一生的目标在哪里。主，你说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了要使我们效法你的儿子基督的模样。主啊，你说我们的与你一直死了，又与你一起复活，为了叫我们有新生，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式，帮助我们重新体认这是我们眼前的方向，帮助我们勤劳做工，努力追求，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话语保守我们的心，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林牧师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更像我们恩主，让我们学习更。